菩萨无量寿经，各位同学翻到87页，这个八相群道第6个相，相貌群道，群道相，一共啊分5节来说明。这经文是有情告，莫有金流，天安守之，待盘其词。这四句呢是第1节，叫做莫有情告。因为第三不处菩萨示现人间要成佛，他既然是父母生的身体嘛，当然同我们一样啊，也会沾的，沾了却洗澡。那么这个时候以释迦太子来讲呢，他修苦行，苦行以后，那么身上当然都是很沾的了，那是咱们怎么办呢？那就洗澡了。洗澡到哪去洗呢？莫有金流，因为这个印度当时啊，这个恒河这个沙子啊是像黄金色的，这个尼伦长河呢也是一样，它是恒河的支流嘛，所以这个沙子啊也是金色的，所以金流呢就是尼伦长河，到那个地方洗澡。那么当他洗澡洗好的时候，他要上来嘛，这个时候啊，这个魔啊作怪。你们如果到过印度去朝圣，就知道这个尼兰长河，它个本来是平平的，它好河面啊并不高，很平坦的，水很清。可是这个时候魔王他把他这个河的这个面呢一变，变得非常高，而且是不陡的。那么这个时候释迦太子他6年苦行下来嘛，身体非常衰弱，靠他自己的力量他爬不起来，就红很高嘛，又是被斗的。这个时候啊，河边上一位棵树，就是20那树。我们佛经里面讲嘛，地有地神，树有树神，就20那树有树神。这个树神呢知道这个魔王在作怪，那么他就把他这个树枝啊自己把它垂下去，垂到河面上。那这个时候这个释迦太子就把2个手抓到这个树枝啊，这个树神就把这个树枝他一提起来，就到了河面上来了，就在河边休息。所以这个地方嘛，天安树枝，天在就是神呐、就是这个阿斯那神树神，在盘其实就盘到这个树枝啊。这个泥莲残河，这个池就是河啊，不是普通的这个水池了。那么接下去再看经文，人心又是一穷妄意道场，这2句是第2节的，就是行意道场。菩萨在河面上休息了以后，那么他就想了， 我现在要到这个加崖山，这个一棵菩提树，要到那个地方树下有个座，就是金刚座，到那边去打坐成佛。所以妄意就立在道也，这个道场呢就是佛得道的地方，所以妄意道场。据他们道高僧印度朝圣的人讲啊，这个加崖山是离开加峡城啊差不多有三里路。这个加崖城里面住的都是婆罗门，在印度地方是最高种族了。这个婆罗门也讲究修行的吧，他的这婆罗门是反正我们中国讲正行嘛，修成正行的。所以他现在这个加崖山这个地方啊，靠近加崖山三里路那个地方，大家在那个地方住。那个菩提树啊，在复世的时候有几百尺高，很高的。到覆灭度以后啊，就慢慢的降低，慢慢的降低。到了唐朝，我们这个唐三藏玄奘大师到印度去取经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看呢还有20几丈这么高。可是你现在到印度去求生所看到的呢，那就有几丈了，大概几丈高了，它是慢慢慢慢就降低了。这个菩提树啊，叶子是青的，树干是黄的。我们这里也种了很多这个菩提树嘛，不过我们这个很差了，也不高，这个树叶子啊也不很清脆，还带点黄色。这个树干呢，这个皮啊也不是很金黄。在印度那个复存到那个地方的菩提树啊，那个树干是金黄色的，那个叶子非常清脆。那么这个时候他从这个泥兰参壕到加崖山呢、大概也有几里路。那么他要走去了，这个时候啊，三千大千世界的山同树通通向这个加崖山的菩提树。本来朝西的嘛，就朝东。本来朝东的，咱们再朝过来向这个菩提树，就是四方八面的山同树啊，通通向这个加崖山菩提树。那么从泥兰参壕到这个加崖山的这个路边呢、那么六加诸天就发这个七宝刀罗树。一树之间呢发有七宝石，这个瓷的念上呢有种种鸟，像我们修弥陀经呢接连凭借共鸣鸟，这两种鸟接连凭借是印度法，反正我们这里叫做渺音鸟。这共鸣鸟呢就是一个鸟两个头，同一个身体，可是啊它不同一个身体。去佛牙云啊，这个鸟在慈岩上叫啊，很好的听的声音，干什么？赞叹菩萨了、那么菩萨他向这个菩提树走的时候啊，他心放无量光明，咒语三千大千世界，但是也是有眼众生难见， 以佛五缘众生也是不见的。就像现在释迦牟尼阿弥陀佛，他在极乐世界放无量光明照十方世界，你以阿弥陀佛有缘的众生难见，没有你还是不难见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就很多烟雾沙粒孔雀等等啊，这些鸟，那都是什么天所化的。所以这个经文呢，讲的是灵禽，禽就是鸟，可是这个鸟不同一般的鸟不同，一般的鸟是夜包体修山嘛，三恶道之一，不能叫做灵禽，因为它是天人变化的，那就都灵禽了，就在空中飞，就跟到这个菩萨，一直到迦叶山，就好比一个国王啊，到西岐外面巡视，那很多官员，啊，水穷道。那种意思。那么有些人解释这个灵禽一穷啊，就解释灵禽是五百禽鸟啊，当时啊五百个禽色的鸟随着菩萨飞到菩提树下，这样当然说得通了。不过呢，还是以这个天人变化的，不是一种鸟，种种的空角沙里烟雾加人凭借共鸣的那鸟，这些都是在这个世间非常稀有的鸟比较好。再接下去看经文，吉祥感接感真表彰公错哀秀实所福福树下家父而坐，这里面两个字也改啊，不是干净啊，吉祥干真。那个也不是享受哀秀，他印错了。这五句呢是第三节啊，叫做瑞所应生。这个第几节第几节这个科目啊，都是我所安的啊，这个人自己可以，这个叫做分科啊，分一个科一个科目。那么诸佛这些人间成佛度众生呢，这是极大的因缘呢，也是极大的吉祥，所以啊必然会有感应的真咒，是感真的感应的真咒，知道啊这马上一定要成佛了，世间有些好事啊也会有吉祥的感应真咒的，何况是成佛呢，是不是啊。那么这释迦太子要成佛出这个时候有什么征兆呢？前面讲的灵禽一穷，这是一种了，啊，平常的人那是没有的啊，啊，这是非常吉祥的征兆。还有呢，就是菩萨到了菩提树下了，要打坐啊。打坐普通总要铺一个这个啊东西嘛，那这个时候刚好有个过错的人，他的名字啊就叫吉祥，挑了一段很清净很柔软的草，在那个地方经过，这个草啊清甘爽，就像这个天空的那种天然色， 就好像空脚的猫。你们到日月潭空脚园看过空脚吗？空脚放平的时候，那个猫很漂亮，五彩啊，很幽怨的。所以后来这个佛教的密宗，他跟人家关灯的仪式啊，都用这个空脚猫。这个意思也是表示吉祥草的意思。那么这个时候菩萨就对着各朝的人这个吉祥啊，就是个训旨，他就像你今时啊，你数十真造错，我当初十造错，降伏众魔君，要证菩提是最为无上道。那么就意思告诉他们，你赶快布施我这个草，我坐在这里要成佛啊，你们就可听到无上佛道了。这个时候这个吉祥国朝的人就把这个青草在拿了，在菩萨面前就对菩萨说了，请你啊先修我菩提，然后修我正坐。他有条件的，你呀、啊，先给我，哎，这个菩提就是这个翻到中国叫做脚，或者翻到道，啊，哎，你是我先成道，先开悟，我再布施你这个草。这个释迦太子菩萨就答复他讲了，不是做了这个清净的造作，就能够带这个大菩提呀、啊，要求无量德。才能够得到佛的修集啊。所以吉祥啊，你应该知道我证了菩提以后说法度众生，那么那个时候啊，你在我这个佛前呢、啊、听了感如法，哎，如法修行，那个才可以成佛啊。这个佛不是这个圣母人给你的啊，这个道也不是圣母人可以给你的啊，要靠自己修行才能得到的呀。吉祥啊就非常欢喜了，知道这个对了啊，就不是这个草、啊、所以这个地方叫矮朽实草。那么他这样修，他这个吉祥不是这个草啊，他是以哀悯的心情，哀悯什么？哀悯一些众生呐、啊种种的烦恼业障轮回生死之苦啊，没办法去了脱。那么就是这样，我刚才要他布施点草，他还贪爱了啊，也闲得到了要才布施。这是众生的无量劫来的所成就的烦恼习气嘛，贪嗔痴嘛。可是我呢不是在贪你这个草还好，哎，我才打坐，我没有半点贪爱心呢。假如我还是有这个贪爱的烦恼，那我怎么能成佛呢？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完全就是哀悯众生的啊这种心情来接受这个草。这个谁在讲啊？佛啊，他要成道，草也可以。你普通的石头也可以，他还是那个仙才吗？要这样那样吗？那是不会的。所以啊，我们啊这个地方啊也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啊。诸位同学都，我们都是家人，是家人一定要修定，要经常要打坐。哎呀，可是啊有很多的呀、啊、佛弟子不明了的呀、啊，打坐怎么样？哎，我要做一个好好的坐的禅椅，啊，上面呢还有禅的什么多个那个很有缘的蒲团啊等等啊，怎么样做了我才舒服，才可以修定，才可以静坐一样的。如果你有这种心呢、啊，老实讲，你做不好的呀。 这个金丝打造的人他无所谓，水边林下山上石头操上什么地方他都可以做的，没有闲财，要这样的你才能够永远用得上。我告诉诸位，我现在又讲个十岁给诸位听，上次来的我那个徒弟持久，他在石头山嘛，他一次啊爬到竹东，竹东不是个五指山吗？五指山对面西对面一个叫做济公峨山，峨公济山比五指山还高，就像那个鹅啊，这个鸭子那个鹅，这个鸡一样的那个形状，叫做峨公济山。那个很少人了，没什么人去，他一个人跑到那边去打坐。那当然也随便坐啊，发的石洞啊，发的树下啦，随便坐。他有一次啊，有一天啊，坐在那边，当他进来以后啊，哎，你发觉不对啊，这个心上面好像有东西在爬。他这个打坐的人普通都是水莲嘛，虽然是不是讲眼睛完全闭到，就是开一点点三分眼嘛，也不注意这个欣赏啊。啊，那你这顶着念佛的人呢，专心在佛好了。啊，那么参禅有参禅的方法了，不是注意的身体呀、啊。这个外道不同啊，外道打坐啊都是注意这个身体，哎，咱们要运气啊，咱们要搞，哎，都是注意在这个身体上。所以外道它是不成的，这种修法在我们佛教来讲这个是不好。所以啊，等他一眼睛一张开来看，哎呀，身上爬了好几条的那个青竹丝啊，毒蛇啊，在他身上传来传去在转。这个时候他马上啊眼睛再闭的，不敢动。你如果动一动啊，那个谁就马上咬你呀、啊。所以他就在那边，那个谁呀、啊、也好，爬来爬去，爬来爬去以后啊，跑走了。然后啊，他才下山。他在是我们石头山也是这样的。他住的房子，他现在还住在哪边？那是破破烂烂的啊，我们是堆柴火的，啊，那个，他还住在哪边？石藏大爷很少在里面住，他经常跑到石头山后山那边有树洞，啊，或者在树下，他就在那边随便去打坐。有一次我在丰年人社身体不好，他来看我。我们富强人社也开房啊，也可以住啊，他还不要，他晚上跑到那公墓，我们这个富强人社边上就是军人公墓，很多这个军人啊过世的葬在那边的，哎，他就跑到那个公墓里面去打坐，别的人不敢去，他去，他无所谓的，他什么地方都可以，就讲要打坐是个这个样子的，哦，不要这个，一定要这样那样啊，你这样的你做你不是用功。这个释迦牟尼这个时候要成佛啊，难道他像我们这样的这样啊？没有，他哀悯思潮，这个夫妇树下，这个树就是菩提树，前面你讲啊短坐树下，那个不是菩提树了，那是普通的树，他修苦行嘛，参访外道嘛，那是一般的树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树就是菩提树。那么就咱们叫做佛树呢，因为他在这个地方成佛的，所以就是佛树了。佛呢就是菩萨，成善菩萨，就把这个草啊放在这个菩提树下面，这个时候面向东方，他 面向东方向，我们顶礼是一样的，我们这个大殿是主动向西呀、啊，所以我们现在的副相是真好，坐在哪面？面向东方，让他送家父了，两个腿送盘腿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咱们没说到这个金刚座啊，这个菩提树下吧，就是金刚座。那么金刚座诸位不要误会啊，就好像我们一个蒲团音这么大啊，这样的不是这样。那么据这个玄奘大师的到印度禅房的写的那个《大唐西域记》啊。这个《西域记》里面就记载啊，这个金刚座这个座啊，它是在显现初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大地啊，不是有形出法空吗？啊，最初成就这个地球的时候，就有，同时同大地同时有，啊，那么这个完全是金刚宝。穷地下，我们佛法讲吗？地是以什么？以地人是以金人，金银铜铁的金，金人。哎，这些由金人上，一直到地面。那么有多大呢？这个，玄奘大师《西域记》讲啊，周围这样啊，有差不多100步。啊，那就不小了，不是小小的一块石头啊。那么后来啊，因为这个转日没法了，时间慢慢的这个那个啊，经过很久了，那么这个尘土泥巴就把它盖起来了，看不到金刚宝。当时这个地，这个金刚座啊，就是金刚宝可以看得到的。可是后来呢，因为尘土泥沙盖了呀，金刚宝看不到。哎，那么在覆灭度以后啊，当时的印度的这些大国王啊，就把他这个金刚座的南面板面，它是圆的，差不多100步啊，那就很大了，恐怕比我们这个复修院差不多吧。我们复修院这个周围这样的差不多也走起来差不多100步啊，那么两面南面北面两面呢，竖两尊观音菩萨，竖这个观音菩萨像竖在哪边，就表示这个中间呢就是金刚座啊，驸马坐在这里面向东。那么等到玄奘大师去的时候啊，这个观音菩萨像啊，那个也没有了。那么现在到印度去，那根本看不到。那么现在在这个金刚座那个地方，后来建了一个金刚塔，就是金刚大脚塔，盖得很好。就在菩提树的这个后面，也盖得相当大。那么最近那郭飞军医师不是个朝圣之旅啊，一本书啊，那上面有这个照片的，你们可以看。也附的经行处，也附的脚底那个印啊，也附的打坐的哪一个就是金刚座。现在住的金刚座那是不大了啊，就是好像一个四四方方一个地方啊，打坐的地方，实际上不止，它周围有100步。现在的金刚塔实际又在那个金刚座的上面啊。这个时候释迦太子他就发一个誓啊，他我今要不证无上大菩提啊，宁可垂四身终不起四座。就是这样，我不在这个地方成佛啊，我就不会起来的。表彰功错，这一句说明什么呢？ 为什么会到这个吉祥国朝的人给他布施这个永远的很好的草呢？这都是叫做吉祥感觉，无非是灵药啊，很好的人啊，吉祥啊，很好的草啊，这些的感受来表现，表示表现呐、这个脏啊，就同现在脏发这个脏一样的意思。这个脏字现在是文章的脏啊，这古人的这个用字啊，这个脏同这个现在脏发的这个表彰的彰啊，那是同可以通用的，这个来现门呢、这个成佛的释迦太子，他是一三不处菩萨啦，他经过三大奥三季节修成无量的功德，功就是功德，这个错呢就是福报，他修了很多的功德，很大的福报，所以他也感到种种的不同的景象。行丑接下去分大光门是么自知模式观说而来比次知以知的也令降服，这一路记经文是第四节，即自力降魔，这个魔翻译叫做魔罗，翻到我们中国叫做杀者。那么一般来说啊，凡是破坏人家的善事，能够为众生做不利益的事情呐、那都是魔。在佛经里面，大小乘都记四种魔，那是通的，一般的。哪四种？天魔、世魔、烦恼魔、五蕴魔。这个大乘的涅槃经那就加上了四个魔，这个叫做五为四道。什么叫做四道啊？就是常、乐、我、正。我们众生是颠倒，把世间一切无常以为常，苦以为乐，无我以为有我，不清净的以为清净，就四种颠倒。可是啊，正道偶成人，他又执着什么呢？执着啊，这个涅槃呐、也是无常苦空的。那这又颠倒了。所以到了大乘的涅槃讲啊，这个大乘涅槃不是断灭的、不是无常的、所以大涅槃经里面就讲到，这个大涅槃有四种功德，常乐我净，反过来了，它是经常的，它是没有苦的，绝对的快乐。这个我不是有你的我的那个我，这个我在自在于它是极其自在的，也极其纯正的。所以你执着这个奥乘的涅槃乃至佛光涅槃也是无常苦空的话呢，那也是魔了，不对。所以这样合起来就八种魔。那么《楞严经》里面呢，更加的分析的详细，把我们众生的五蕴开为五十种阴魔。菩萨走到菩提座，就在金刚上金刚座上面打坐，这个叫做菩提座。十年自己念到我要成佛了，这个成佛一定要是魔王之道，而要把这个魔降服，所以叫做降魔成道嘛。魔不降服，你不能成道。这里面呢有什么意思呢？这是一乘佛法的究竟意义在这里。因为我们众生的思想、众生的概念呢，都是偶分法， 有你有我，有善有恶，有是有非，种种都是对待的，有合就有败，有长就有短，这个就是二分法。这个二分法就是对待的，这个二分法对待法也就是缘起法。中讲呢，这个叫做有为法、善灭法，这些法都是无自性的。那佛经里面大乘啊，叫做毕竟空，那么假设一个我们菩提子修行成佛，成了佛还有个魔，魔与佛它是对待的，那还不是落在二分法里面吗？佛与魔还是相对啊。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知道啊，这个佛教朝圣其他的宗教就是这些地方都在真理上，不是在实相上。你像我们这个耶稣教、天主教，他天主与魔那是绝对不能够相同的啊，有天主就没有魔，有魔就没有天主，其他一切宗教都是这样的。他这个所信仰的那个神那是绝对的，那么其他的您不能跟他相等。唯有佛法到了究竟成佛的哪一个境界，那是一真法界，叫做平等法性，没有对待，没有差别的。如果不是这个样子啊，那就不像法经讲的唯识一识，所以又在非尘。这个一尘一真法界，这是真实的，这个二分法对待法那是假，这个是缘起空的嘛。所以是方禅师一切佛，我们每个人将来都要成佛，成佛一定要把自己心里面的这一种对待的魔要去掉，你能够才究竟得到真理才成佛。所以这个降魔啊，先当然有外面讲的思想上的魔啊，天魔啊、烦恼魔、四魔、五蕴魔的，最重要的还是在利上面，把这个二分法的这个魔对待的这一个观念思想去除打破，这才是真实降魔。你那个才能够证到不二的啊，绝代的无名无相的模糊平等的，这个叫做佛性，叫做法性。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啊，二分法的我人众生修在大小空有这一切啊，都要以说而空。那到了成佛才当然是这样，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成佛啊，没有成佛就要这样的。所以金刚经叫我们做菩萨嘛，你怎么做菩萨啊？无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修者相，实际上一切的对待你都要一说而空。才能够掀起一层的妙法实相法界研究，这个叫做无上正等正觉。这个也不是别的东西，就我们众生与诸佛平等共有的自性清净心，这是不是二法？是古人形容这种真悟的法身的境界是什么呢？万里晴空，一轮明月啊，没有对待的。这个寒山释德啊，你们都知道的。这个寒山大师就是菩萨了，他做了诗《寒山诗》，他里面形容他的心理境界如何呢？ 在我身是秋叶，必谈清教界，无畏堪鄙人呐、啊，教我如何说，这就是那种啊，他的心就好像秋天的月亮，白夜中秋，天空特别的清爽，严明的一颗叶子。走在地上的这个水是非常清洁，这是它的悟境啊。这因为这个悟境呢、啊、本来是不可以形容的、啊、没办法说的，它是勉强拿这个来比方。他说你教我如何说，你说也说不起来的，我现在讲这样的也还是方便，实际上这是违正方知的。所以我们知道啊，这个降魔的意思主要说出我们众生的偶分对待这种执着，要显露出自己一心一真堕落的那种自性清净心，这就是佛性，就是法性，这是降魔的真实意义啊。那么降魔的方法呢，有种种的说法不同。那么这个无量寿的经文呢、啊，分大光明，分的是放呀，放出去的。那为什么不用放呢？这个放的力量啊，好像还不够。这个分子呢，就好像我们现在啊，就是喷水机呀、啊。哎，它虽然那个，可是那种喷水的那个力量啊，很强的。你们看那个飞机的喷水机吧，啊，不是普通放啊，放点汽油这个烟呢、啊，那个没什么力量，这个喷射器，喷射那个烟呢、啊、不同、啊。那菩萨要成佛前，就放这个光明，使得魔王知道。那么知道了，魔王就来啊，他也有捣乱的啊，哎，那你就降服他，是这样的。哎，那么以大地经来讲呢，以四地去降服四魔，那苦地呢降五阴魔，这地降烦恼魔，灭地降四魔，道地降天魔。因为苦地灭道四地啊，这个四地是同于三乘的啊，大家注意注意，不是讲这是偶乘才讲四地，菩萨不讲了，不修了，不是同于四地，同于三乘的。你到了大涅槃经里面呢，佛就说了，过去偶乘讲的苦地灭道那个意思，这也不圆满，讲了一半。到了涅槃会上，大涅槃经里面那讲苦地灭道四地，那菩萨要修，那个意义那个才圆满。那么现在这个大地经也算大乘经了，讲的呢那就是以四地法可以降伏四魔。大智度论里面讲呢，在菩萨道故破烦恼魔，在法身行故破五阴魔，在道在法身故破四魔。这个完全都大乘的啊。日不动三昧故就破天魔啊。这个三大圣经里面讲到一词等词，等词就是三昧啊，修这个慈心三昧啊，像这个弥勒菩萨一样的啊，修成了那力量当然很大，就没有你以这个慈心三昧修， 你就能够破天魔。这个无量寿师所讲的呢，没有讲不讲别的，是魔之之，这个魔是天魔，不以烦恼魔是五欲魔是魔讲，专指天魔。天魔在哪里啊？就在欲界的第六天。这个他法自在天里面有一个魔王天，魔王住在那个地方。那么魔王都看到佛这个佛五处菩萨马上前佛放的光明了，他知道哦，这一个最后生的菩萨啦，马上要做要成佛了，他呀要捣乱，所以魔是关束而来彼此，他带些他的文武百官来他的家庭建树啊，所以就是关束嘛，来逼迫，来这个世界呢，就试试你的道理如何。所以平常我们有两句法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你不修行办道，这个魔不理你的，他不管你的。你真是修行办道用功的时候，你稍微那个，魔就来了，他要来试啊。一方面要了你，主要还是试试你，看你道理行不行。经不经的去考你、那么这个